金锤殿下朱穆英大闹二节岭，摔死了朱能，这下捅了马蜂窝，结果闹了个双方变脸呢。朱穆英一看不打不行了，自己的大锤没在手底下，没有办法在兵刃架子上，一伸手拽起一条混铁棍，纵身行跳到朱文的面前，是抡棍便打。朱文往旁边一闪身，在背后嚓嚓嚓嚓嚓嚓拽出这对叮叮狼牙棒，两个人并不打话，就站在一处。八辈哪吒宁伯彪在旁边急的是连晃头再跺脚，心里头暗自埋怨：穆英啊穆英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，本来挺好的事儿，让你给弄砸了，看来现在收场不那么好了。没有办法，宁伯彪把大衣闪掉，在腰里头一伸手摁崩簧，砰，拽出八宝金丝软藤枪，这阵没理也得屌三分，无论如何他得站到朱穆英这方面。那朱武在旁边一看，哎呀，老前辈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我陪着您走几趟，咱这么办得，咱不管谁是谁非，你要把我们哥俩赢了，朱穆英的宝马大锤我们原物送还，然后赔礼认罪，该怎么处分怎么处分，如果赢不了我们哥俩，哈哈哈哈，老前辈你可下不了二节岭，招家伙。说着他在身边背后拽出金钻亚油锤，是直奔宁伯彪。到了现在，宁爷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，四个人打了两对，在院里打了个难解难分。咱单说小磕巴嘴朱穆英翻着小母狗眼看着，一瞅朱文这能耐，就这个办法，心里头是大吃了一惊啊。行啊，这家伙不光个子这长得高，这真有两下子。今天看看这意思，还真恩得使点劲儿，不讲非归位不可。他算说对了，本来这朱文就是部下的将官，骑马不行，但是部下有两下子。朱穆英呢是马上的将官，今天在部下动手就吃了三成亏，从力气来讲两个人差不多。朱穆英还没有鹰手的家伙，没有锤了改成棍，这玩意儿怎么使怎么变，所以两个人打到五十回合上下，朱穆英鼻洼鬓角就见了汗。他头眼一看宁伯彪那块也点盯不住了，宁伯彪啊跟朱穆英一样吃了一个亏，他是马上的将官，要讲这骑马抡枪那是能耐，现在变成部下也是不方便，这条枪施展的也不那么好了，搭上上了几岁年纪，力量赶不上朱武，所以宁爷张着大嘴呵呵喘气，眼看也要盯不住了。可怎么办呢？正在这紧急关头，就听见二节岭山口那一阵大乱，跟天崩地裂一样，了不得了，出事了！咚，啪，啪，起了啪，了不得了，杀出来了！快跑！接了咕噜，接了咕噜，接了咕噜，叮啪！朱文、朱武打着打着，听着这个特殊的声音，吓了一跳。心说怎么了，外边怎么开了锅了，但是动着手呢又不便观看，用眼几角的余光瞅着，时间不大就见寨门咣当一下倒了，手下的军兵跟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全都跑到寨里头来了。他再一看，在后边追上一帮人来，人数大概有10名左右，拿着不同的兵器， 有的在布下，有的在马上，正好像虎入狼群一般，往东一闯一条胡同，往后一退一条胡同，当兵的干脆就顶不住。朱文朱武暗自吃惊，心说不好，不用问，宁伯彪来了以前设下伏兵，大概我们一动手这伏兵杀进来。心里说宁伯彪你可真不够意思，外君子内小人，先拿话把我们稳住，软的硬的都来了，今天我们哥俩也豁出去了。单说朱木英打着打着听外头一乱，他心里头也是一愣，看意思是自己的人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。等一等，我先搂一眼看看。朱木英利用这个机会把大棍子往地下一戳，当拐棍张着嘴，这份喘呢、一边喘着一看，呵，把他乐的。一看为首的来人正是野人熊胡强，在胡强的背后，武进忠、武进孝、张奎、张茂，另外还有常胜、常林，再看都队的正是雌雄眼儿常茂。朱木英看罢多时，这个喊呐、元帅，我在挨这儿呢，快来吧，要不就归位了。常茂也喊：“等着，小可不准，本帅在此，杀！”那说常茂他们在哪儿来的？前文书咱说过，常茂出的坏主意，让这十几个年轻人到牛塘峪去解围救驾。他又出了个损主意，让大伙赛跑。你说这招有多损呢？有的骑马，有的是部下，能跑的那么骑吗？在半路上他又出坏主意，用禹王神术的槊转捅了朱木英马屁股一下，致使朱木英这匹马落荒惊跑。这朱木英呢才落到凤凰庄巧遇宁伯彪以至二街岭这些事儿。常茂他们这些人没分散，哎呀，一看朱木英没影了，常茂挺着急，跟大伙就说：“
我说得把小磕巴嘴找着，这丢了可不好交代。”“
是啊，咱们往前找吧。”他们也是冒着蒙的往前瞎摸，走的是一条路，也来到苏州凤凰庄。等他们来到凤凰庄，因为从来没来过，地理也不熟，人困马乏，常茂就跟大伙商量，咱找个地方吃点什么东西得，因为多数都是回民，咱最好找个回民的馆子，往东看看西瞅瞅，哪儿都不合适，正好路过宁伯彪的家门。常茂翻眼睛一看，大门上挂着赌娃，啊，这家是回民，哎，正好喝水吃饭正趁心意，完了给人家钱呗。甩灯立安从马上跳下来，这才叩打门环，里边有两个把门的，是宁伯彪府中一个大总管一个二总管，这两个人一个叫宁府，一个叫宁禄，两个人岁数都不大。这俩人啊现在特别高兴，为什么呢？他们知道宁伯彪跟朱元璋做了亲了，朱元璋的干儿子金锤殿下朱木英成了老宁家门前的贵客，小姐宁彩霞许配给他了，早晚这一成亲，我们都得搬到南京城里，我们这个大总管二总管也能飞黄腾达呀。这俩人乐坏了。这阵还在屋合计，哥哥兄弟啊，有道是王爷门前二品官呢，你知道不？那朱木英是皇上的干儿子，最少得弄个王爷，将来咱要搬到南京去，咱们两个人就得是二品官以上，是吧？要这么说咱现在就是二品官了，那当然了，现在咱不是平常的住户， 咱这块那就得说王府啊，我们两人现在就可以上任。两个人越合计越美，像这时候长帽砸门，宁喜儿撇着嘴挺着胸膛出来了。
谁呀？
我呀。
我什么味儿？这是
什么事儿的呀？哎，我寻点水喝，找点饭吃。
要饭呢？
去，
改个门口。宁喜儿说着把门就开开了。你看哟，哪儿来的这么帮人，一个个满脸尘土，全是汗，尤其这些人长得其貌不扬，宁喜儿就满脸的看不起，把嘴一撇，手一背，
我说往街里走，饭馆茶楼什么都有啊，何必这叫民宅啊，这是王府，没看见吗？
我告诉你，随便砸府门，你们犯了掉头之罪。
长帽一看，人家王府哪来个王府？
一看这小子这个模样，长帽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三说两说说翻了。长帽伸起手来，啪就一巴掌，把这宁喜儿在大门揍到院里去了。宁喜儿哎呦了一声，哎呦打人了，哪里来的暴徒？这么一喊呢，文雅先生宋濂正在屋里，老先生这心呐都提到嗓子眼儿，因为宁伯彪跟朱木英上二街岭了，吉凶祸福现在猜不出来。老头心里暗自祷告，无论如何保佑他们爷俩平安回来呀、啊！因为人单势孤，跟山大王打交道，说翻了就得翻了，自己又是个文人，有劲儿使不出来。哎，正着急呢，听院里头一乱，宋濂认为这山上的人杀来了，迈大步到院里一看，是宁喜儿。喜儿怎么了？
哎，老爷子你快看看，门口来一帮小子，动不动就打人，你看把我给揍的。
闪退一旁。宋濂到了门口一看，不像山大夫，这些人有的顶盔挂甲带着家伙，有的扎金剑袖，马都是高头大马，看着像是武将。瞅一瞅身上的打扮，脸上的尘土，这是走长途来的。那文雅先生宋濂多聪明，满面陪笑一抱拳，各位英雄大家不要误会啊，哈哈哈哈，可能我手下的家人说话不当，多有得罪，望中尉见谅，有什么事儿只管跟老朽演讲。长茂也是通情达理的，一看这老头文质彬彬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一抱拳，
哎，我老人家要像你这么说话那打不起来了，我们没别的意思，走长途来的，迷失了方向，打算到贵宝宅寻口水喝，吃点东西，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，留也好不留也好，不应该口出不逊，所以我就把他打了。老先生你还得原谅。
哦哦哦，那算什么，喝点水吃点东西不给钱也可以，众位往里请吧。等把长茂他们让到家里头，摆上饭菜，一边吃一边谈话，从谈话当中文雅先生宋濂才知道他是长茂，是常玉春之子，可把老先生乐坏了，拉住长茂和胡强，报明了自个儿的姓名，说明这宅子是谁，把以往的经过就讲了一遍。长茂一听就站起来了，
哎呀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，要这么说你是老前辈，茂太爷给你磕头。
宋濂一听什么词儿，还得茂太爷，比我辈儿还高，用手相搀一一做了介绍。长茂就问，
那我们那小磕巴嘴哪去了？
哎，别提了，昨天晚上闹了刺客，有人把朱木英殿下的马锤全都偷走了，方才宁伯彪带着朱木英赶到二街岭去要东西去了，现在还没回来。
二街岭离这儿多远？
不太远，也就几十里路。
是啊，不行，非出事儿不可。
你怎知道？
哎呀，有小磕巴嘴办不了好事，这要出事怎么办？我们得去找一找。
他们不认得路。文雅先生宋濂一听也对，让长茂说的心更没有底了。老头说，这么办得了，我带着俩人给你引路。长茂说，好吧。他们把凤凰庄的事情安排安排，这才起身来到二街岭。等来到山口这里边那正打着，喽啰兵是寨门紧闭，在寨墙上准备的弓箭灰瓶石子。宋濂这一叫寨门，当喽啰兵的说什么也不给开。有一个当兵的嘴欠，伸着脖子就喊：“听着，告诉你们，要见宁波彪啊，到阴曹地府去吧。”宁波彪也好，还有那小猴崽子，这就要归位了。我们寨主正收拾他们呢。
这个小子一说，长茂可着了急了。没人打上了，这怎么办？
不进去是不行了。他一点手，把胡强叫过来了。
你过来，野人。
胡强非常听他的话，
在
拿你这三节棍，把寨门给我捅开，往里冲！
遵令。
胡强嗷嗷直喊，晃着三节棍，哗隆哗隆直响，飞身就赶奔寨门，其他众人在后头跟着，让文雅先生宋濂领着两个家人在山底下听信。这帮年轻人跟老虎那么猛啊，喽啰兵哪能挡得住呢？野人熊胡强头一个就冲到寨门的底下，抡开三节棍，啪咔啪啪啪啪，十几棍把寨门砸塌，给寨墙还捅了个窟窿。喽啰兵有不少从上头掉下来，摔得梗梗的，可了不得了，一阵大乱败下去。众位小英雄乘胜追击，是直杀透三座寨门，就来到聚义分赃厅。等长茂他们到了院里头一看，
哎呀，真热闹啊！小磕巴嘴，你还没归位呢，
爷，归位还说什么呢？元帅，快点，揍这俩小子，这真不是东西。
嗯，我看看啊，人家俩个儿不小啊，用不着本帅亲自动手。
野人兄，你去收拾那使狼牙棒的那个啊。武进忠、武进孝，
在，
你们收拾那使压油锤那个啊，咱们别人在旁边关敌料阵。
这三个人飞身行窜过去，就站住朱文珠，宁波彪也退下来。等来到长茂的面前，长茂赶紧施礼：“
哎，我打听打听，您是我大爷吧？您跟我爹最有交情了。
你是谁？
我叫长茂。”我爹是常玉春呢，我不是茂太爷吗？
呵，宁波彪一听好像没气乐了，闹了半天这是好兄弟的孩子，隔辈人见得更亲近。但是宁波彪用手拉住长茂：“茂啊，事情不可做得太急了，如果把朱氏弟兄给伤了，咱们难以下二铁岭，能和缓者必要和缓，能治一服不治一死。”
对了，还是老人家料事料得远，
我是胡强，武进忠、武进孝，能抓活的抓活的，最好留口气儿。
孙亮，这时候张奎、张茂众人也待不住了，元帅，我们都过去得了。哗，大伙都闯上去了。朱文、朱武能耐再大，也架不住这帮老虎。没有十几个回合，两个人是双双被擒。野人熊胡强一手拎着一个，来到长茂的面前：“
大元帅，你看怎么办吧？是揪脑袋，是拧胳膊。”
朱文、朱武一听，把嘴一咧：“啊，世上还有这种刑法？哎呦，可要了我们的命了！”宁波彪赶紧过来，把绑绳解开，把哥俩扶起来，满面堆笑：“二位寨主多有得罪了。”咱们都是一家人。长茂过来也安逸，你看长茂这小子可不虎， 杀中藏奸呢。嘿嘿一笑，
二位站住，多有得罪啊，不打不交，你这何苦来的呢？发生这误会，刚才是开个小玩笑，能揪你们脑袋吗？哎，多加原谅。
朱文朱武一看脸一发红，脚有点内疚啊，赶紧赔礼，大家言归于好，重新进大客厅入座。这阵外头有人都收拾干净了，十几家少王爷都来到屋中坐下吃茶，朱穆英也就把这疙瘩解开了，把方才朱能对自己如何无礼暗中较劲儿，想拽自己一个马趴，自己这才把他摔死，也不是诚心摔，现在把他摔个跟头，哪料想脑袋碰到肚子上了，这误会一解决完了，这就是拉倒呗。朱文朱武赶紧传话，命令把朱穆英的马牵来，大锤拎来，原物送还，还一再赔礼。长茂看了看，这俩人是个人才，我们现在正在用人的时候。
我二位寨主，咱这么办得了，茂太爷有几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
啊？少王有话请讲当面，我等愿闻高论。
哎，也不算什么高论，你说当贼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处？
公道大王也好，什么大王也好，必定是贼，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都顶方臭八百里，当今乱世之中竟出英雄，二位能不能投降归顺，改邪归正，跟茂太爷赶奔牛塘峪前去救驾，这要把皇上救出来，你们算立了大功一件，将来回到南京，我们皇上一高兴能加封你们的官职，光宗越祖，那有多好，你们哥俩乐意不乐意？
宁伯彪一看行啊，长茂这孩子不是个混蛋啊，还很会说服人，也在旁边解劝。
朱文朱武脸一红，哎呀王爷老前辈，我等何尝不乐意给国家办事儿？可汗没有门路，既然明太祖朱元璋是有道的明君，又遇上各位愿意拉我们哥俩一把，我们何乐而不为呢？要上牛塘峪，我二人愿报答前敌，戴罪立功。还大伙鼓掌欢迎。朱文朱武让大伙先吃着，吩咐一声全体集合，搂了兵全都聚齐了。朱文站到台阶上振臂高呼，讲了一通话，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要弃难投明，乐意跟着我的欢迎，不乐意跟着我的也不能让你白了，拿点金银自动遣散，日后火烧二阶岭，谁也不准当贼了。走的人呢还真一个没有，都乐意赶奔牛塘峪前去解围救驾去，走正路谁不高兴啊？一致通过。朱文朱武分把仓库打开，该带的东西带，不该带的东西笨重的拿不了的全给山村的老百姓，查了查点了点，除了老弱病残者，选出精兵1500名啊，这是大明的军队了，没有军装号坎，没有旗帜，暂时先做几面吧，做了一对门旗，还做了一面都旗，在门旗上长帽眨巴眨巴眼，还出了个主意，
人写字写得好，
哎，我们这有人能写字，
你把那能写字的找来，大点字写啊，这门旗上咱得写点字儿。
一会儿会执笔的人找来了，手中拎着大皮斗，把墨言能把笔告饱，看长帽出什么词儿。
上一联啊，这上写好，闯重围解救明主。
好，这不错，刷刷点点写好了。少王爷，那么下联呢？
下两联啊，闯重围解救明主，哎，发天兵踏平苏州。
写好，这个人大笔一挥而就，等写完了，两面门旗往这一悬， 众人无不鼓掌喝彩。
长茂说，这督旗上正中央给我写上个帅字啊，为了叫山里头我爹他们知道，这旗大点字儿写大点，就是牛唐玉解围第一路，咱算第一路救兵啊，你就写成第一路吧。好，这醒目的大字都写好了，三面大旗顺风飘扬。大家一想，救兵如救火，不能在山上久待了，赶奔牛塘峪前去解围。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呀、啊！你这么多的人，没有当家人行吗？大家一致推举宁波彪做临时的大帅，执掌兵权。八辈哪吒也不推辞，从身份、从岁数和经验，那非自己不可了。长茂把胸脯一拍，老前辈，你是元帅，茂太爷给你来个军师兼前不正印先行官，你看怎么样？宁爷含笑点头，长茂也做了分派，让朱文为左将军，朱武为右将军，张奎、张茂殿后，野人熊胡强在前头开路，这才离开二节岭，赶奔牛塘峪。路过凤凰庄的时候，稍作停留，宁伯彪先到家里做了安排，告诉母亲、女儿和家的人，把金莲、细软收拾收拾，躲避几天，要不动起手来，恐怕家属受了株连。老太太带着孙女，他们在家里准备起身，咱不提。宁爷一看别的事没有牵挂了，吩咐了一声：“点炮，给我杀奔牛塘峪。”